人天教是最基础的宗教，小乘教哈，断惑灭苦教，小乘教就是讲苦集灭道四圣地的，然后后面三个刚好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乘三系，你们知道吧？大乘法相教，这是唯识将士破净教；大乘破相教，中观学派；一乘显性教，最高的是第五个显示真心即性教，显示真心就禅宗，知不知道了？所以同学宗密一样有这种分法，这种分法绝对不是太虚跟应顺的独创世，而唐代人就有这种看法。小乘教最低的是小乘教了，当然儒家的学者跟基督教徒绝对不会认同的。哦、小乘是最，小乘之前还有一个人天教，人天教是最基础的，而且也是最怎么讲啊？要怎么在佛教体系下里面啊，最基础的也是最低阶的啦，因为我们都是人呐、啊。你们大概不知道吧？这个牵扯到叛教的问题啦。总之，佛教自以为是啊，他把这个儒家跟基督教判成人天教啊。当然，我们讲儒家跟基督教，同学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所以这个是合理的。唐代称基督教的诺斯底教派叫景教啊，但那个时代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是这个基督教啊，只是少数人有意识到而已。大部分人是指道家这种系统，道教啊。他们追求升天成仙呐、啊，所以这人天教在中国的系统里面应该是指什么呢？是指道家跟儒家、啊，小乘教就是指释迦牟尼最开始的说法，原始佛教啊，然后大乘的这三系，唯识、中观、如来藏，大致上是这样。这出自这两本书，《圆人论》、《禅元居》、《朱田居》，然后这是禅跟教，禅是这禅三宗，禅三宗跟教三宗，哈、哦，这三个。大概了解就好了。上面显示这个图，宗密将禅宗的显示真心即性教搭配华严宗的最高说明，一乘显性教相当好、哦、所以这个是他传承的教法，南宗禅啦、哦、这是华严宗的教义啊，他结合，所以有人称他的思想叫华严禅啊。我们可以知道唐代开始宗密就有将禅宗的这个视作佛教最高的教义，揭示我们每个众生的内心中都本来具有了清净光明圆满的佛性如来藏，这个思想正好是汉传佛教最重要文化特质。我们中国佛教最喜欢讲这个，一切众生皆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成佛，皆大欢喜嘛。有人不能成佛，那当然就不好啦，对不对？观想是你可以说狭那广义的而言啊，可以说中国所有的佛教，中国佛教、印度佛教都有提倡这种观想。比如说原始佛教，它有观想那个遍一切都是青色，青黄赤白地水火风。它观原始佛教就是在阿含经里面，你读小乘的经典，阿含、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真一阿含，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南传佛教啦。南传佛教里面也会观想一切都是青黄赤白。就你观想一切都是青色的，遍满一切地方，观想内在的身体，这些有什么器官不净观之类都是观想。那大乘佛教也有了，所有大乘佛教瑜伽行派也有，就禅定的观想，它不独特是禅宗的，但禅宗的禅它反而不强调这种观想，它强调一种开悟啊，悟到那个自信啊，悟到自信你可以藉由观想去悟到自信啊。比如说你观想通常最有名的观想是密宗的，特别是藏密啊。我有一个本尊啊，比如说我叫出一个图片来好了，我看一下我这里有没有图片。你观想一个那个本尊的图片啊，比如说我随便叫出一个这个四倍观音啊。好，同学，你观想这是你的本尊啊，本尊就是你修本尊法，你就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是你，然后你也手持的，但你没有四只手啦，他有四只手啊，但你也尽量观想你有四只手啊，两手合掌，右手持的莲花，左手持的那个如意珠，你观想你就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与你无二无别。密宗特别强调观想，禅宗也有这种方法，但禅宗最重要是藉由观想达到开悟。禅宗的观想方法也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数息观也是一种观想，数息观嘛，只是它可能比较少的想的东西，数息我们叫它观，或者不净观，不净观就接近一种观想了，它都是为了开悟。但密宗不是，密宗是为了，密宗你可以说用禅宗的解释也是说开悟啦，可是从密宗的系统，它是认为你直接要跟佛相契，你就是菩萨，菩萨就是你，你与观音菩萨无二无别，可是实际上是有分别的啊。所以观想只是提升你的正能量啊，这个方式其实密宗更常用啊，禅宗反而没那么常用的。 我不知道这样解释你明白了哈。那这个有没有人有其他问题呢？我们人少可以多问一些问题哈，没事的，因为后面比较学术啊，学术的东西不一定要讲太多。所以首先，同学你要知道大乘有三系，中观学派讲一切皆空，瑜伽行为识学派玄奘这一系讲万法为识，还有另外一系是中国禅宗为主的如来藏系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三系是有不同的思想的，如果你搞不清楚这三系的话，对很多东西就不一定能够理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大概是这样子。那同学，我们继续讲下去，我们接着讲唯识古学跟唯识新学的差异。好，印度佛，我们用唯识古学跟唯识新学。刚刚其实同学，我刚刚已经在大范围的跟你们讲印度跟中国佛教差异了。印度佛教流行的两个教派是中观跟唯识，就空有二宗。可中国人喜欢的是另外一系，如来藏系这一系。如来藏系这一系在印度几乎是很少的，它大部分是用经的形式显现，它没有传承，没有传承就没有教派的力量啊，你们懂吗？但中国人特别喜欢这一系，这是跟印度不一样的。那小范围的我们来看印度跟中国的差异，你可以玄奘的唯识新学跟真谛的唯识古学作为比较，大概是这样。我们来看玄奘唯识学要达成的终极目标，同学这个词你们可能第一次听过，转依。玄奘唯识学要达成终极目标叫转依，转变所依，转变身心啦。什么叫转依？依是依靠的意思，也就是转变身心的意思。转，我们这个身心是烦恼杂染的，要转变成身清净的，转世成智，转染成净，简单说就是成佛啦。禅宗说成佛嘛，唯识宗也说成佛，但唯识宗是高深的学者讲的，所以讲转依啊，你们懂吗？因为同学你们知道学者都是要卖弄名词的，所以我不讲成佛，我提出一个词叫转依啊，让你们听不懂啊。其实转依就是成佛啦，但唯识学就是这么喜欢弄专有名词啊。好，唯识学要达到目标，特别是玄奘这一系就转依。那同学如何成佛转依呢？禅宗就讲即心即佛，这句话是从我们内心中有清净的佛性的角度来谈。但是唯识学派不一样，是从我们现前迷惘的心性。同学你们现前的心是即心即佛的吗？不可能的吧，你们心一定很多烦恼，一定很多杂染，你可能不一定承认啦，内心的很多欲望，贪嗔痴，佛教说像三把火，贪嗔痴像三把火一样在烧啊，当然可能你们感受不到啦，老师也未必感受得到，我只是按照佛教这样讲啊。现在有人可能坐立不安了，你们可以离开没问题啊，如果听不下去完全没问题啊。这个我们，但是唯识宗是从现前迷惘的心性讲转世成智啊，转世成智只是转一的一部分而已。好，这个你们要了解，我不知道知不知道呢，就是玄奘唯识学跟禅宗不一样，禅宗是从内心中本具的佛性，清净佛性，但唯识宗是凡夫现前的迷惘的心性谈，也就是禅宗讲那个心性是圣人的心性，是佛的心性，我们根本达不到，但禅宗希望你达到，所以讲即心即佛。但是我们现前反而接近唯识学的，我们是迷惘的心性啊。那唯识学是什么呢？是西元四五世纪的时候，无着跟世亲两大论师建立的。这两大论师，这个学派以弥勒菩萨传说无着晚上上升到兜率天，兜率天在哪里呢？佛教宇宙观下面有地狱、畜生、恶鬼，接下来人间道，人间道上面有天，六欲天，六欲天第一层天。四天王天，第二层天，第四天，第三层天，夜魔天，第四层天，兜率天，欲界的第四层天上面还有兜率天，里面有一个内院，内院叫有一个菩萨叫弥勒菩萨，他是天子，当是弥勒菩萨是天子，他现在在兜率天讲法，他讲了一本论叫瑜伽师地论，无着晚上升到兜率天听弥勒讲法，白天再下来为大家讲瑜伽师地论，所以有人说这根本就是他自己讲的。假托弥勒菩萨，你们知道？当然，这么猜测，很多佛教徒可能接受不了啊。这是弥勒菩萨讲的，怎么？但同学，传说就是他晚上升到兜率天，白天再下来讲法。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也许就是他自己讲的嘛，你们懂吧？但我们不太确定啊。这个学派叫瑜伽行唯识学派 （Yogacara）， 他认为宇宙一切万象都是心识的变现。 所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三界是什么呢？佛教宇宙观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欲界还有地狱、恶鬼、畜生、人、天这几个。欲界的众生有什么呢？有地狱、恶鬼、畜生、人、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三界唯心，就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我们心识的显现。万法宇宙一切的法，一切的事物都是唯识所现，辨析法相，所以称为法相唯识中。能不能理解呢？能不能理解？我不知道，可以理解吧？然后这个学派又立三性啊，遍计所知，依他起，原成实。因为这个比较复杂，我们就不要讲了哈。就你们知道有这个三性啦，稍微简短的提一下，又称为有中。有中很重要，它跟空中中观学派一切皆空对阳。印度的两大系就是易经讲了空中跟有中这三个自性，你们稍微了解一下就好。因为比较这无着菩萨就上生都率天，听弥勒菩萨讲法，二圣六庄严的唯识学派的庄严，无着菩萨这他的弟弟世亲菩萨，传说他的弟弟本来是学习小乘的，造了很多论批驳大乘啊，他哥哥把他感化了，才相信大乘佛教。无着跟世亲啊，三自性什么呢？禅宗以三性来概括一切现象，遍计所值就虚妄的啦。这相当于同学你们把这个你们自己看，我用一个比例来讲，这个三自性相当于同学你在夜晚的时候有一个绳子，你以为是蛇，你吓一跳，晚上打开或打开电灯才知道它是绳子。绳子是依他起的原生自性，你在夜晚看到是蛇是妄执虚妄的。后来你认识到这个绳子不过是麻所变现的，所以原成实性，这个麻是指本质，所以这个原成实性是本质的意思。绳是指现象，这遍计所知是我们妄执，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根据唯识学的说法，好，我们活在这个虚妄的世界里面，唯识学的这样说法。当然你们可能不认同了，你说我活着真实的世界啊，但是唯识学认为我们都是凡夫啊。凡夫活在这个虚妄的世界里面，要在依他起心上舍上偏计所知，证得原成实啊。好，这个简单而言就是，这个是本质现象，这个是妄执啊。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们能理解吗？好，就是在夜晚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绳子，你以为是蛇，这妄执嘛。这它的现象是神，神的本质是麻，就是这样子。就像黑客任务一样啊，黑客帝国第一集啊，后来才发现自己在培养皿之中啊，你们知道吧？瑜伽行学派最重要建立八识，他提出了潜意识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莫那识。莫那识的梵文是 Manas Vijñāna， 这是梵文。阿赖耶识 Araya Vijñāna， 阿赖耶识作为含藏宇宙万法的种子，作为生死轮回的根本。同学，佛教唯识学派为什么提出阿赖耶识呢？他是要解释佛教讲轮回，有没有轮回呢？同学，从佛教的内部讲是有的，但是老师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神通啊，我也没有那个，我也看不到你有没有轮回啊。但是佛教认为有，但同学你证明了有轮回，也没有办法证明佛教教义是对的。同学，因为印度教也讲轮回，耆那教也讲轮回，印第安人也讲轮回，你们知道吧？所以这个只是一种各个宗教里面，基督教不讲轮回啊，但古代的基督教曾经有二世说的，曾经认为还会再投胎一次啊。这个说法是不是受到东方宗教影响代查？但后来基督教否定这个观点了。好，同学，佛教讲轮回，阿赖耶识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阿赖耶识跟莫那识，我为什么要画起来这个颜色不同颜色呢？这两个是潜意识啊，它早于西方心理学1500多年就提出这个潜意识的看法了。这佛教了不起的地方啊，将宇宙万法分为五位白法。好，同学，五位白法我们就不讲了。这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高曼讲，他说在亚洲旅行的时候，发现亚洲心理学尤其是佛教非常丰富。啊，这个阿诺汤恩比有讲，未来史家而言，20世纪最重要的名，佛教与西方基督文明的接触啊，因为佛教的内涵啊，实在是佛教在宇宙观来讲，还有心理学来讲都很丰富啊。佛教3000大千世界的宇宙观，相当于100亿日月的系统，相当于一个银河系啊。这个心理学也提出潜意识的说法，都是很丰富的。然后唯识无尽是什么呢？瑜伽行学派主要理论认为识离局那俩变现外境，是不实在的。我这个写错，实是那个实在的实，实事求是的实啊。识可以分为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莫那识。 这两个是潜意识。解深密经讲一句话，事所缘为事所现，所缘就是对象的意思，你看到的对象不过是你心事的显现啊，它不是一种唯心论啊，它只是从认识论来讲，你看到的现象，你的所缘的现象，也就是境啊，是你的心事的显现而已。事所缘为事所现，为事是取这个词，它有两个梵文的，这里就不讲了齁。八事分为三类，前六事称为了别尽事，色声香味触法对应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应该没问题吧。然后莫那事称为思量事，它主要把阿赖耶识思量为我，伴随四种烦恼，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同学，根据佛教说法，为什么你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呢？别人打你一拳，你可能会打，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笔丢过去啊，可能就不高兴，当然我丢你也不太好啊，同学你们懂我意思吧？别人打你一拳你就不高兴了，或别人骂你一句话你就不高兴了，或考试考得很低分，为什么会有我呢？因为莫那氏他恒省思量阿赖耶识为自我，他永远与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四种烦恼相对应的，所以我们会产生一种我执啊。这佛教讲法，八事分为三类，前六事莫那氏，还有第八阿赖耶识，第三类阿赖耶识又称种子氏、藏氏，宇宙万象的根源，也是业报轮回的主体啊。这个世界怎么来呢？是我们所有众生的阿赖耶识，包括欲界、地狱、恶鬼、畜生、人间、色界、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我们三界所有众生的阿赖耶识缘起的。我同学，唯识学派认为水这个东西啊，我们人看到是水，天人看到是琉璃，鬼道众生看到是脓血，同样东西因为你的业力不同，所以显现东西是不同的，所以叫万法唯识，因为业报不同啊，大概是这样子。瑜伽学派主流对事也认为不能执着为实有，否则也是一种法执，大概是这样子。阿赖耶识能常所常，阿赖耶识是常的意思，这个我就稍微带过，因为这个文献的解释啊，它的常有能常所常之常，能常所常相对的。第八是能够摄常各类种子，种子变现万物。第八是能常种子为所常，第八是能够摄常诸法一切种子事，所以又称种子事。然后能够派生事物为执常，所以第八是被第七世执常为我，称为藏事。所以阿赖是有这个三种意义。同学，总之佛教是非常了不起，很有智慧的。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应该努力推广佛教。虽然我是佛教信徒，讲这句话也许你们不太认同，因为一个信徒这样讲这句话有那个循环论证的之嫌啊。首先我信仰佛教，还说要鼓励佛教，就像如果你信仰马克思主义啊，如果你信仰马克思主义，你弘扬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佛教那么有智慧？他在西元四五世纪的时候就有潜意识的理论，超越西方1500多年。他为什么这种理论呢？因为他在打坐的时候观察到这种细意识啊，提出来这些东西，我想它可以提供我们人类很多资源的。佛教很有智慧，但我们认为佛教是烧香拜拜的迷信啊。我觉得这些要改变这种想法，它绝对不是只是烧香拜拜，它非常有智慧的。好，同学，所以你们今天来听这个讲座，虽然我们人很少啊，但我觉得都很好，大家都很有智慧，但可能不一定听得懂啊。听不懂就可能不是老师的问题了，是你们的问题了。这个，总之佛教的学问啊，是很高深很有智慧的。你们如果觉得老师讲的不对的地方，你们可以自己深入佛教，你去提出反驳，但他至少以老师的角度而言，他至少比基督教在心理学上讲的精彩，在宇宙观上也比基督教精彩。从这两套系统你去判断，你会选择哪一套呢？好，同学，当然我没有说要排斥基督教意识的。中国法相唯识宗又称慈恩宗，因为唐高宗为他的母亲建立的，慈恩就是母恩的意思啊，慈恩宗是玄奘窥基大师建立的佛教，玄奘到印度留学，窥基是他的学生。大概有人毁谤这个窥基啊，说他年轻的时候载了后面有三辆马车啊，哪三辆马车？一车带了书，一车带了食物，一车带了女人啊，叫三居和尚啊，这个传说。因为他不肯跟玄奘出家，玄奘就允许他可以带着三辆马车，当然这是毁谤他。为什么毁谤他呢？因为当时有三居跟四居之称啊。三居就是什么呢？羊车、鹿车、牛车、大白牛车。那个牛车跟大白牛车到底是同一辆车吗？窥基认为同一辆啊，另外一个宗派天台宗认为不同辆啊， 所以天台传说天台中人回谤他啦，不过这个也不会太确定啦。